之前，那么今天呢，我们课呢就讲到这儿。下面呢有一点时间吧，我们看回答一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说，有一次我用观音心咒加持水，没来得及湿，放了一会儿，后来有时间呢，把它从高楼的窗台上直接倒下去湿水，结果晚上家人就做梦说看见一堆人跳楼。请问用观音心咒加持的水不能直接从楼上倒下去这样布施吗？这个梦境和这个有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呢？这个不好说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有一点关联，有的时候不一定不一定有关联。那么就是说我没有见过说这个加持过的水不能够从楼上倒下去这个说法没有。有些地方呢说有些不一定是这个湿水啊，有些地方说当我们倒水的时候呢不要离得太高了，就最好呢就是说把这个倒水的盆子啊基本上要触着地，这样倒下去呢比较合法。可能是有些时候呢是从一些威仪方面讲的，或者说是避免它溅到处溅嘛，溅了到处溅了之后我们习惯性的乱倒，溅到别人身上呢可能就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呢就是说湿水的时候能不能从高楼上倒下去是不是不合法，这个没见过啊，这个没见过的话就是说是应该是可以，反正就是说原则上呢不要伤害到别人。如果你倒水下去的这个地方呢没有这些众生，没有人，不会溅到别人身上，不会让别人就是说有什么不好的想法，这个当然可以啊。当然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是可以的话，我们就尽量不要那么高的地方倒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尽量低一点倒这样。但是如果没有条件呢啊，就是如果只有这么高的地方，下面才是比较清净的地方，那也这样也是可以的，是这样的。我没见过不能说加持过的观音咒水不能从头上倒下去的根据，我们现目前为止没见过。第二个问题说，烟供时，边上供一盏酥油灯，据说可以照亮恶鬼界的黑暗，请问是否如法或有必要？有个招请咒说是可以招到更多的恶鬼来吃，请问仪轨前是否有必要念？这个在烟丝的边上放酥油灯呢，这个我学到的这个没有见上次讲过，是这样的，没有，我上次没有给我讲过，或者我没见过呢，我就不敢肯定，这个是不是有根据的？也许呢，就是别的传承当中呢，也许有这个说法，但是呢，我看上次在做的时候，领我们做的时候，也没有在旁边放灯，有的时候呢，在旁边放水，有的时候放一点布。这个我见过，但是呢就是说比较那个的，就是说是撒点水上去然后就开始自己念了，就也没有说是旁边放盏灯然后呢就是说照亮他们的这个什么，也没有说是这样可以招到更多的恶鬼，这个没有讲。反正就是说这些仪轨呢主要还是用仪轨的加持力，还有就观音菩萨的一些慈悲啊，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发心力啊，它仪轨本身呢可以，它仪轨里面它就可以让这个烟啊变成无数的供品，周边一切的事业当中，是这样。所以他们也从某些方面来讲，他们也不用过来啊，他们不用过来，是这样的。其实他们不来，我们也可以把东西送过去啊，不一定就是说我这儿放东西了，很多人都要过来，很多这个鬼都要过来，不小心有几只溜进来了怎么办呢？有的时候总会这样想，但有些时候不一定嘛。就是我们这个烟咽了之后，我们就是说把这个烟我们要观想周边是整个法界。周边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很多恶鬼不用动，你在你们家里坐着，然后把烟把这些东西送到你们家里面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按照这个仪轨的力量呢，我们其实是可以让这个烟呢散布在很多空间当中，来满足这些很多很多恶鬼。所以说这个呢我没见过，是不是有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这样的。第三个问题是说，在不知情况下空灯供佛要怎么样忏清罪业，就是那种莲花座的灯座，灯座放那里没有燃灯算不算空灯？这个不算。那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莲花座的灯放在那里没有放灯啊，其实呢就说这个也不算。还有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空灯放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方面也没有什么大的罪业。这些呢就是说主要是空灯不要放在那儿供佛呢，就是我们又没有观想我要把这个空的东西，把这个空气供养佛，没有这样的。有些时候呢我们供完之后呢可能来不及，我们就出去了做事情啊工作啊，或者是然后就是中间这个灯照完了它就放在佛堂上。这个呢上次也讲过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这个回来收就行了啊，这个也不是说是我要故意的把这个空灯供养，我没有想要供养，我想的只是供养这个佛光明啊，供养佛这个灯， 着完之后来不及收啊，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方面呢来讲的话，不应该产生罪业。但是有些呢，就是说有些这个地方呢强调说不要放空的上去，这个就从可能是从比较危险的地方，让我们就是尽量的要避免一些就是说是可能不太好的一些因缘。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刻意去这样做的话，应该不会产生这个罪业的，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莲花座的这个灯座放在那个地方没有放灯呢，这个不算是空灯吧，是这样的。第四个问题说，同行等流果和感受等流果，可不可以理解为同行是习气的延续，感受是果报？其实两种呢都可以算是果报，因为它是等流果嘛，同行等流果也是一种果，然后呢就是说感受等流果也是一种果，所以说呢其实二者呢都是果，但是呢从二者是果的侧面来讲呢，一个呢可以就是说理解成是个习气的延伸，这个是一个果。把这习气延伸本身做一种果，是这样。它的果呢，这个是个同心等流果，它这个果的体现不是说通过受痛苦的方式来体现它的果的成熟，而是说这个果的习气延续到你的相续当中来了，这个就是它用果的一个成熟的方式。所以说其实来讲两种都是果，但是一种果呢是属于就像这里面讲的一样，可能这种果呢是属于习气的延续比较明显，可以这样理解。另外一种呢是果报比较明显，就是它就是一种果报，比如说短寿啊，比如说是多病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实打实的果报。但另外一种你喜欢杀生呢，它其实这个方面来讲是也是一种果，它只不过是从习气的方式来呈现，没通过痛苦的方式来呈现，是这样的一种意思。然后呢就是第五个问题说，大期无常、中期无常、小期无常有依据吗？因看到这三个无常没找到依据，这个我们不是很清楚。那么就是说大期、中期和小期呢，当然从它的一些词句来看哈，我没看到这个经典，或者说是这个没去看它怎么去理解的。但从它的字面的意思也可以说是一个大期无常、中期无常、小期无常。这个期呢可能理解成阶段啊，比如这个总的阶段的无常，还有就是说这个中等阶段的和这个一个最小阶段的无常，比如说呢可能就是一辈子当中的这个无常叫小期。或者就是说是或者说几十年那个叫小期，或者大期呢比如说一个大劫这个就是最后是无常的，中期呢可能是中劫，小期呢可能是一个小劫，或者这些方面的期呢，这个也可以这样理解意思呢可能这样理解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具体的是比较那种这个可靠的这个我不敢确定但是呢从它的词句上来讲可以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吧。第六个问题说，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日常需要阅读大量书籍才能让写的东西与时俱进和具有吸引力，学佛后发现这样做浪费时间和增加分别念，如果不看世间书籍是否没办法从佛法中获得这类的知识，请法师开示应该如何取舍，并且推荐一些佛法方面的书籍。这个如果作为一个工作作为一个工作要从别的书籍里面呢吸取这个灵感呢，或者就是说得到一些增加一些知识，那就应该去看虽然就是说有些事情呢，就有些工作有些事情呢，虽然就近的确没有利益的没有什么利益，对修行对解脱没有利益，但是呢暂时来讲还是有利益的比如说工作这些，或者比如说吃饭这些东西，你说就近来讲呢他反正就是没有什么实际利益，吃了之后早上吃了就是说到中午又重新要吃到晚上又重新要吃，所以基本上就是个重复的，但是呢虽然他是没有什么就近的利益，但是还是要去做的工作也是要究竟要去做的。世间的书籍就说是它虽然是浪费时间或者增加分别，但是呢对工作有利的这些还是要学习。就是我们学习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针对解脱有关的，这个要学习。第二个呢是对工作有关的，因为你不工作你不学习呢，你可能工作就滞后了，或者你会落伍，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这些收入有损失，收入有损失呢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修行的整体环境。所以这样的话就说是虽然没有就近利益呢，但是还是应该去该看的看，该学的学，这个应该是可以的。第七个问题上师在传法华经时，佛陀常精进，阿难常广闻博学，说明精进的功德很大，请问精进本身不具备单独的体相，那佛陀的精进主要是指具体哪些呢？精进本身呢其实它的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它是对于整个善法它是很欢喜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其实呢单独的体相呢，就是说对于每一个善法只要能够成佛的善法，比如说他听闻善法之后呢，他就很愿意去做，很欢喜，然后很愿意去做，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种精进，就是说内心很欢喜，然后就是说很高兴，一方面高兴，一方面就是说生语，这种欢喜心带动生语的一种行为，这方面就是一种精进。所以说具体体现的，比如说修十万修磕十万大头，修十万这个百字明，或者说修十万曼札，或者修莲师心咒，其实这些都是具体的表现，就是我很喜欢这个善法，然后经常去做，不断的去做，这些都是属于精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精进的它的一种具体的体现都是在日常的善法当中做的，或者说放生呢，就是说有些人经常性的放生就是说是这个常年放生，这些都是属于精进嘛，这样的。第八个问题说，请问譬如七法中双眼可以闭吗？因为现在用眼过度，工作学习都离不开电脑，平时看书也要用眼，观修也要看视频等。还有请问舌底上额中额具体是哪个位置？那么就是说双眼可不可以闭呢？就是说有些大的说呢，你闭也好不闭也好都可以，但是呢如果按照他譬如七法的要求来讲的话，就是微闭微闭是这样的，不刻意去看什么东西，他反正就是说是这个不完全闭着就睁开一点点。有些就是说是修法当中他必须要这个完全睁开他不是譬如七法，别的一些修法当中呢，比如灵马派的一些传承，他就要求的是眼睛就要睁开，然后平视前面，有的时候往虚空看，有的时候平视前面一尺的地方，像这样的话就是都有很多要求所以说如果实在是一个阶段想闭呢也可以闭但是呢闭的话就是说是到有的时候到后期的时候还有很多修法是要求睁眼的，所以说如果现在没有习惯，到时候呢也是需要重新习惯吧。但是呢就是如果能够不闭或者微闭呢是最好的，然后如果实在要闭呢，有些大的也说也可以。那么第九个问题说弟子在沙发上坐禅，后背会不自觉靠在沙发靠背上，这样是不是不如法？是不是要尽量做到自己的后背不要靠到沙发靠背上？的确呢很多大德是这样要求的，就是说如果靠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对于一些这个修定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一种这个赞成，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是在这个观修的时候呢，他尽量不要就背腰背尽量不要靠这些东西，是这样的，也要这样讲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也是要尽量习惯的。但是如果身体累或者身体就是说有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靠一下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不是说完全不能靠，而且有的时候靠的时候可能更加容易昏沉，更加就是因为有的是找到一个支点之后呢，一下子可能就睡着了，有可能是这样，增加睡觉的可能性，但也不一定就是说真正就一定会睡着，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很多这些姿势它都是尽量的避免，就尽量的避免我们可能引发的一些障碍还有就是说是有可能引发的一些就是说对修法不利的因素，所以说能够做到这样不靠最好了。第十个问题呢，最后一个问题，那七行法师再能讲述一下八个比喻的侧重点的不同？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些这个如梦如幻八大幻喻呢，它其实都差不多，只不过呢就八大幻喻呢它在讲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是从这个无生的层面讲，有的时候是从无灭的层面讲，有的时候是从无增，有的时候是无减有的时候是现而无自性有的时候是作用不就是作用这个什么，就是说作用无虚等等，它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种侧面。这个是在很多比如说幻化八喻的时候看的时候里面就有，比如说在咱们讲菩提心的过程当中，这个幻化八喻它每一个都有一个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它从这个来讲是从不生的层面讲的，那个是从不灭的层面讲的，那个是可以从现而无自性现而无自性，或者说无而显现，它无而显现它就说从没有当中显现，现而无自性是从显现但是没有自性等等等等，我们去仔细去体会呢就能找到它八个不同的地方是这样的。当然以后呢如果有机缘的话，也可以学无光尊者的虚幻休息，里面呢是对八个比喻呢它都是通过不同的意思在做不同的抉择，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吧，然后呢下面我们就回向善根。那么在回向善根之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呢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呢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也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也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转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按住这样的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文。 Sulam de damja zaba ni thale leba zanan pashe chang chika la chiva nong chapa. Zubi choni zuva zure sho.